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环澳旅行行家小白，来跟我们分享在北领地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小白你好。
嘿，你好，大家好。这个公园应该是79年被命名为国家公园。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鼎盛时期，一年也有几十万游客，30万游客吧，去那里，怎么说啊，徒步啊，观鳄啊，钓鱼啊，就是玩一些比较我们叫做原生态比较野的。乌鲁鲁也是个，它也属于一个国家公园，但它俩之间距离远了，一个是在澳洲的，虽然都是北领地，但一个是在澳洲的正中间，属于北领地的南部。那卡卡杜离乌鲁鲁差不多有1500公里吧。
那说到这个卡卡杜国家公园，你说其实这个地方是由很多个小镇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小镇呢有特别的历史，就是曾经澳洲政府想在这里开发铀矿，是吧？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和开发当地的资源。
啊，对的，里面也不算很多个小镇啊，社区如果能叫得上小镇呢，应该就是这个居布鲁，因为按着土著的读法嘛，连着读居布鲁，大概就这样。对，那个虽然是一个国家公园，但里面有个小镇的原因是因为，别看这个国家公园很大了，可能比咱悉尼要大1倍吧，还有土著的那个管理中心共同去运营，但其实这个国家公园旁边可能还有一块比它大5倍6倍的土著保留地。对，所以是一个，反正是个很大的地方。那刚才说到这个小镇是因为可能应该是占了大概现在已经发现的铀矿的全世界存量的10%吧，就是很大的储存量。然后当时是盖了很漂亮的公路，做了很好的公共设施，然后是准备就是开采这个矿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啦，最后是可能是为了对保护原住民，保护这个国家公园，然后现在是停止开采了。但是坐飞机去的时候还能看到原来挖出来的那个巨型的矿坑。
停止开采了以后，你刚才说为了开矿可能做了很多的配套设施，那这样岂不是很浪费？
对，当时说有铀矿，好多人可能从小就从事矿业的这种家族家庭都搬过去了，好多人结果现在不采了，那的确是挺难为他们的。所以政府是答应帮他们把这地方改造成旅游业，让他们继续能就业。那他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因为刚才说20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在澳洲应该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了，就是按国家公园的面积。可能大家很难理解，我就这么说吧，你从高速公路开进去卡卡杜国家公园，然后去到这个居布鲁，然后再从它开到达尔文，就是进一次这个国家公园，出一次这个公园，差不多6个小时吧，5个小时6个小时吧。对，光是这个国家公园从这个角落开到另外一个角落，可能都要开两个小时。而且我说的不是城市的车速啊，那是像高速一样开的100公里，
就是毫无阻挡的车速。
对，都要开两。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公园，你说里面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因为我们感觉北领地就是一个非常酷热的地方。那它的旅游资源难道不会是比较单一的吗？就是它有什么样的项目可以供人们去体验？
这个小镇现在打算改成旅游业的第一个卖点就是，好多地方我们去参观去景点都是要收门票，要收些什么额外的费用。他们是准备打算建造一个给大家免费去观赏和寻找鳄鱼的保护区。因为其实这个国家公园大概是20000平方公里嘛，但是这个国家公园的鳄鱼数量每年都大概在1万条2万条左右，平均下来的话其实就是每1平方公里1条。
哇，那岂不是很危险？
对，所以而且主要它都是陆地嘛，主要分布都是分布在这个Yellow Water, East Alligator, 就是这几条河道和湿地里面。所以有时候你划船，你去坐它的观光船，甚至是我们开着小船去钓鱼，有可能你在一个就是你面前，就是可能就你视线范围内可能一下能看到10条鳄鱼，这样的那个数量。而且它是整个澳洲1/3的鸟类都会在那里出现。
那我首先对鳄鱼这个很 就是表示又惊又喜，因为如果像这么多的鳄鱼的话，那如果你可以自己进入里面去观光的话，就会有风险吗？因为我确实很难想象。
我们都其实鳄鱼是一个怎么说，万恶其实是不怎么主动攻击人的。
嗯，
对，因为它都是生活在湿地啊，河床底下，就是或者红树林里，很少会上到陆地，所以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有差不多30多个露营地。
嗯，
就是说大很多露营地，而且就在水边。
嗯，
那当然每年澳洲的北部也会发生1桩、2桩这样的鳄鱼攻击人事件，但大多数都是这些人去挑逗鳄鱼，或者是玩，就是去影响它的那个生活，就跑到它的窝里面去偷它蛋，或者看见鳄鱼拿块肉过去扔过去惹它，这个时候它不过来干嘛？而且你千万别喂，一喂了喂成习惯了，它看到人它就跑过来了，大家都以为它要攻击人，其实它看见有人给它扔东西，那你想动物嘛，哪有脑子的？你给我扔东西，我当然过来吃了。然后今天有人扔我，明天饿了我又跑到那儿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有人过来了，
所以
他
还是有脑子的
就是还不会分辨这个。对，早年已经被澳洲的这些叫做鳄鱼猎人已经把体型大的把有伤害的都差不多都抓得差不多了，最大一条我记得好像是6米还是7米。
那你说鳄鱼猎人是指这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是吧？当时这个行动的背景是怎样？
Crocodile Hunter 其实北领地主要是现在是矿产啊旅游业，以前是种植，是养殖畜牧，那个家禽啊动物啊，那个它肯定是跑到河边去喝水嘛，就是牛啊羊啊，那鳄鱼看见有东西在它地盘里面喝水，那就跑出来一口就给叼下去了，所以农场主自己组了好多这样的组织，就专门去围捕这些就是伤害过他们家畜的鳄鱼。现在那里的鳄鱼已经是受保护了，但是也会猎杀的原因是有人举报了，就是这一条鳄鱼捣乱了，这一条鳄鱼干过坏事了。那好多人都说没有办法证明是不是真的，但其实是很容易查到的。你可以上网去看，那个视频里面也能搜到，就是那个卡卡杜捕鳄里面就有被抓到的鳄鱼，那个猎人把他肚子摊开之后，从他肚子里面找到6个就是牛身上的那个芯片，
芯卡是吗？就是那个，
对对，
哦，
对，你想想，
所以这些牛都是有身份证的，嗯，
对，有身份证的，就是在他肚子里面，光是有身份证的牛就有6只哦，
就是证据确凿呀，
证据确凿，对，然后当年抓的最大的一条，刚才讲的就是因为他袭击别的动物，然后大家很生气，就组织一个小队到处去找他围捕他，追了他10几天都没追到，都放弃了，正好看见路边有一个野狗的尸体，就不知道谁就是手欠就一脚给踹到河里了，这个时候忽然间他扑出来把那个尸体给吃掉了，就是这个大部队最后只剩下4个人，这4个人用了各种方法，最后是把他活捉上来了，但是送到那个水族馆，送到动物园没人敢要，这个体积实在是太大了，这不好养，也危险，就算喂也要很多肉，最后大家决定就把它做成标本，现在在达尔文博物馆还能看到。
哦，好，那以后大家如果去达尔文博物馆就要去找找这个鳄鱼的这个头号通缉犯哈，看看它到底是如何的巨大。
对，然后很容易找，网上它的名字叫做Lonely Sweetheart， 甜心小宝。
Lonely Sweetheart， 还有这么 emotional 的名字。
对，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甜心小宝贝儿。对。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小白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非常精彩的介绍。
好的，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